兄弟们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啊。这个我们经常说，我们读经出不了埃及，就是说，嘿，我们每次我们立志读经，然后将圣经读完一遍，啊、希望能够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然后就从创世纪开始看，那这个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大家看了就知道，它很好看，就像一个故事会一样，很多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所以很有意思。那我们读创世纪可能都不难，很开心就能够读下来，但是创世纪读完了呢，你就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没问题。出埃及记刚开始是摩西的故事啊，十灾呀，这个可能更有意思，所以大家读得很开心。但是接下来这个出埃及记到后面这个建会幕，这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心浮气躁。这个建会幕很详细的记载怎么建会幕，而且很详细的记载两次。所以可能很多人就看不大下去了，然后就跳过去，往后翻，希望接下来还能有像这个出埃及这样的这种故事会。那么没想到接下来这本书呢是利未记，这个彻底的晕头转向，所以翻了两页就根本就不知所云，那么从此这个圣经就束之高阁了。所以可能这是很多不少基督徒都是这样有这样的经历，对吧？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有一种这个读经出不了埃及的这个说法。但是哦，这个唯一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果效就是虽然可能很多人没有出埃及，但是这个创世纪是可能读了很多次，因为你每次立志读经可能都从创世纪开始读。所以创世纪的故事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大家可能稍微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解救他的侄儿罗德这个故事。那我们知道，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那当耶和华上帝他向亚伯拉罕启示，那他要让亚伯罕那离开他的家乡，要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亚伯罕他就把他的老爸，把他的爸爸和他的侄儿，那当然还有他的太太，那时候亚伯罕还没有孩子，所以把他们一起从他们的老家给带出来。那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父亲叫哈兰，塔拉是他爸爸。这个哈兰是亚伯拉罕的哥哥，那这个哈兰死的比较早，过世比较早，所以当亚伯拉罕他们背井离乡往上帝指示他们的地方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哈兰已经过世了。那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兄弟，叫拿赫。那我们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亚伯拉罕把他的爸爸和他的侄儿给带出来。那背井离乡，甚至他这个老爸死在半路上，我们大家知道，客死他乡。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爸爸和他的侄儿带出来，但是我想可能亚伯拉罕知道上帝会大大的赐福给他，那么他试图说服他的全家，可能希望他的全家人都出来，但是我想可能这个拿赫，他这个兄弟拿赫不愿意出来，但是亚伯拉罕最后呢他说服了他的老爸和他的侄儿，所以他们一起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那走了将近有2000多公里的路程，那最后就到达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 就是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也就是迦南地。那么他的父亲在半路上过世，当他们来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呢，那神也真的照着他的应许，那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亚伯拉罕，所以后来他们财富猛增，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基本上是游牧民族，所以财富主要是牛羊啊这些牲畜，所以很多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不下了，那么后来他们就分开分居。那他这个侄儿罗德呢，就看到这个当时这个索多玛、罗摩拉这个地方，土地很好，很肥沃，很美好，一块地方。那这个罗德就离开了亚伯拉罕，到慢慢的向索多玛迁移，最后就在索多玛就住下了。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因。那后来呢，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我们读了17节到24节。那你如果看刚开始的时候，14章的第一节到16节，你会看到这个当时呢，这个索多玛的有一个五王联盟和另外一个四个王的联盟有冲突。那索多玛这边的这个联盟呢被打败了，但被打败了，你的财产啊、人呢、都被对方给掳走了。所以当时这个罗德也是住在索多玛，所以也就被掳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所以当亚伯拉罕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他就带着他家的这个318个壮丁，就是夜间突袭，那就把这个敌人给杀败了，把这个索多玛这个联军给解救出来，夺回了所有的财富啊、人口啊，那当然也是把罗德也救了出来。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记载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那亚伯拉罕回来之后呢，这个索多玛王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这个是应该的。亚伯拉罕把他们给救了，理所应当来迎接亚伯拉罕以示谢意。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发展呢，有些戏剧性。在索多玛王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王，这个撒冷王，麦基喜德，他也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你如果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会知道这个麦基喜德这个人可能是圣经里面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实际上这个人，这个麦基喜德可以说基本上在整本圣经里面，基本上只有在这里面就是毫无来龙去脉、无头无尾的就出现那么一次，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然旧约、新约，就到新约都有提到这个人，但是其他地方出现的基本上都是指的这次的这个事件。所以圣经里面完全没有交代这个人的任何的背景，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这个麦基喜德他为什么要出来要迎接亚伯拉罕，那他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祝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对他要毕恭毕敬的，所以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圣经一概没有提到。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个撒冷王，就是说他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撒冷，应该就是以后的这个耶路撒冷，他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王。因为我们知道在4000多年以前这个族长时代，当时古代近东这个地区一个王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首领，基本上你建了一个城市，你是建的，你是那个领袖，那你就是这个城市这个王。 所以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四王五王的交战，实际上就是四个城市首领的联盟跟一个五个城市的首领的联盟，这个一个战争。但是这个神秘的地方是这个撒冷王呢，他不仅是一个王，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王，那他也是这个至高神上帝的祭司。所以一个人他既是王他又是祭司，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身份。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你去仔细读旧约的话，你如果知道的话你会知道，在以后的以色列国家，摩西赐下律法之后，这个王和祭司这是两个不同的职分，由不同的人来担当。你一个君王，虽然你是君王，但是你不能行使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在旧约里面有个故事，如果你还熟悉的话，你有印象的话，在王国时期，那犹大国有一个王叫乌西亚，这个王是一个很好一个王，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神也很大大的赐福给他。但是这个乌西亚王呢，后来他因为他自己功勋卓著，国强民富，当时他在位的时候，所以他就心高气傲，这是圣经里的原话。他跑到耶和华的圣殿，跑到神的殿里面，他要亲自向耶和华去烧香。这给耶和华烧香，我们知道这是祭司的责任，这是祭司的职分，其他任何人没有这个权利，哪怕你是君王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当时这个圣殿里的祭司拦阻这个乌西亚，但是他不听，他执意的要亲自给耶和华去烧香，结果马上被耶和华惩罚，头上突然长出这个大麻风，而且直到他死也没有终身未得痊愈，这是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原则上说，就是说这个君王是不能够成为祭司的，这样。但是这个撒冷王很特殊，他是一个身兼二职的，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总而言之，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人物。那么今天对于我们，当我们读到新约，当神赐下新约，赐下新的启示之后，我们有了新约之后，我们对这个麦基洗德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麦基洗德就是主耶稣的预表，就是主耶稣的预表。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你翻到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给大家念一下。这里面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方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这个撒冷就是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我们从新约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撒冷王其实正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甚至有人认为这个麦基洗德，甚至有人觉得他就是这个主耶稣三一神的这个第二个位格，这个圣子，那在旧约里面的这个道成肉身，有这样的观点。所以和这位撒冷王一样，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也是既是君王，他又是祭司。 所以首先主耶稣他是君王，他是他不仅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大君王。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传讲，他在地上传道三年半的时间，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耶稣自己在这个地上传讲福音的主要的 message 这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天国来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了，已经临到了，神的国已经在这个地上已经开始了。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神的国哦，天国 OK。如果你看圣经的，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它怎么翻译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它是翻译成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Heaven。So Kingdom 是什么意思？什么是 Kingdom? Kingdom 是王国。Kingdom 不是我们美国、中国这种今天这种共和国的 ，Kingdom 是像今天英国呀、这个丹麦呀、这欧洲这种君主制的国家，它是一个王国。所以一个王国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什么？王啊 ！The kingdom must have a king。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知道呀，就为什么主耶稣他传讲的信息的主要内容是这个天国近了 ，The kingdom is near， 因为这个天国的这个王他来了。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君王，他是这个荣耀的大君王，万王之王。那主耶稣他不仅是大君王。他也是大祭司，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对圣经神学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向我们启示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永远为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主耶稣他是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这个 order 啊，称为大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这个等次。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读旧约，我们会知道这个祭司，特别是大祭司，他的重要的责任呢，就是这个大祭司每年一次，就以色列有一个节日大家可能应该知道，叫赎罪日。那这个大祭司每年在这么一天呀，他要进到那个圣所里面那个至圣所，这个至圣所，神的那个圣殿里面那个至圣所，一年只能有这么一次，而且只能是一个大祭司进去，带着血为百姓，为他自己向神来赎罪，替人来赎罪。所以这个大祭司，这个在旧约里面，其实他就是神和人之间这个中保。Mediator 中间人，因为罪人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祭司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说替人来向神求神来赎罪。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所完成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工，他为我们来赎罪，用了他的血，不是牛羊的血。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我们今天，他是我们人和我们神天父之间的一个这个中保。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从新约里我们知道，就是在现在，在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他最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父神面前替我们众人来祈求。所以这正是一个中保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旧约，这个我们今天读这个看这个故事中， 这个麦基洗德是主耶稣的预表，是主耶稣的预表。另外，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啊，十八节，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你看到这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罕，他怎么迎接亚伯罕？他拿着什么来迎接亚伯罕？拿着饼和酒，饼和酒。我们不清楚当时这个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下，这个饼和酒是不是很典型的一个迎接这个凯旋回来的打仗、凯旋回来胜利的战士的一个仪式啊，一个方式，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启示下，我们再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这个饼和酒是什么意思。这个饼和酒正是我们今天我们守主餐，我们基督徒守主餐所要领受的，对吧？饼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众人舍的。那个酒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他的宝血，来赎我们的罪的。所以麦基洗德他出来迎接亚伯罕，他没有给亚伯罕任何的其他的礼物，他只拿一些饼和酒。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经文提到另外这个，利比你放下条件出来。接下来经文又提到这个索多玛王，这个索多玛王也出来，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他也出来迎接亚伯罕。那这后面提到索多玛王给亚伯罕的 offer 是什么？要给亚伯罕什么？这个索多玛王要将他这个亚伯罕所夺回来的所有的财富都送给亚伯罕。你知道我们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索多玛王是蛮大方的，因为索多玛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很肥沃呀。所以这是为什么罗德当时要跑到索多玛去住。所以索多玛应该是很富有的一个地方啊，当时一个国家。那我们也知道，你知道这两方交战，那打胜一方去夺的掠夺的东西应该肯定都是值钱的东西，这显然的，对吧？你抢劫你不能抢不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是抢那个有价值的金银财宝呀，值钱的东西。所以这被抢走的东西，这个掠物应该都是好东西。那这个索多玛，他这里面我们看到，他除了自己的人民以外啊，这些财物被掠走，这些东西掳走，这些东西他一概都不要，他都愿意送给亚伯罕做酬劳。这个索多玛王感觉还蛮不错的，至少是蛮大的。虽然亚伯拉罕他也是尽力的奋不顾身的把他们这些人救出来，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并不是要去救这个索多玛王，他是要去救他的侄儿罗德。那把其他的也救出来，这是其实只是顺便顺手做个人情。而且经文也没有提到其他那个另外那个四个王有任何的表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王这个人可能还是至少是还算大吧，至少是知恩图报。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故事的高潮，这个故事的高潮。所以兄姐妹们，我们刚才提到呀，这个创世纪很像故事会，所以读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绝不能像看故事会一样。所以很多很遗憾，我们今天很多人就看圣经真的像看故事会一样，所以看了半天学了半天就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以前也提过，圣经里面虽然有很多它是故事，但是它这个故事其实就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很多的比喻一样。在这故事里面它蕴含的真理， 它蕴含着神要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应该明白的这些道理，这些教训。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只是读一读，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读到经文里面去。那什么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读到经文里面去？就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呀。当我们读一个事情、一个故事的时候，那我如果是这个当事人，那我会怎么做？那我会怎么想？如果当时不是亚伯罕，而是我们，是你，是我，我们会做怎样的一个选择？现在有两个人在我们面前，一个要 offer 我们100万美元 ，maybe 更多，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另一个 offer 饼和酒。我们要选择哪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饼和酒，这个饼和酒能带给我们 shalom。能够带给我们平安，而且这个平安，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你世界的平安，你饼和酒，你再也没有办法跟这个100万美元去比，带给我们的世上的平安。所以，这个饼和酒带给我们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平安，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和平，我们和神能够重新的和好。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王国里面的成员，而这个国它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国度，它是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死亡，将来这样一个国度。所以如果像亚伯拉罕这样的选择，那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今天我们会做怎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会不会像亚伯罕这样放弃这个100万，而去选择这个饼和这个酒？所以这就是亚伯罕为什么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亚伯罕凭着信心，他毫不犹豫的那拒绝了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 offer， 他选择了撒冷王的饼和酒。那接下来也很有意思，亚伯拉罕不仅放弃了索多玛这个丰厚的财物，那亚伯拉罕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可能在我们一般人，你可能初看圣经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那亚伯拉罕还做了什么？亚伯罕做什么？所以当他得到这个撒冷王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将他自己所得到的十分之一，他献给这位撒冷王。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的一个选择。那什么是信心？我们可能想过什么是信心，什么是敬虔，什么是敬畏？难道我们的信心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吗？那信心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世上有了各式各样的缺乏，有了各式各样的困难，那我们到神面前来索取吗？那这也是信心。那这个信心就仅此而已吗？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信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仍然还是这一点点的信心吗？那什么是敬畏？什么是敬畏？敬畏就是我们每周我们礼拜天我们到教会来做个礼拜，我们喊几声主啊主啊的，我们在教会里干些活吗？敬虔就仅此而已吗？ 那亚伯拉罕还做了什么？所以亚伯拉罕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这个麦基洗德。为什么？因为这个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不能够徒受这位宇宙的大君王，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祝福，他要有所表示，所以他不能够空手来朝见神的指导，他要将礼物来献给神。在旧约里面，在申命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申命记16章16节到17节，申命记16章16节到17节。上帝在这里面，摩西律法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的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但不可空手来朝见，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到神面前来，他不能空手来朝见神，他不能徒徒地领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我知道这个十一奉献在教会里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华人教会。你知道你要去过美国人教会，你会知道绝大多数美国的教会是收奉献。什么是收奉献？就是它像我们守主餐一样，它有一个盘子和一个袋子，它是在会众之间传。那那个盘子或者袋子传到你的时候，你就把那个你要有奉献的话，你就放进去。但是我们知道华人教会基本上很少很少有这样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奉献箱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知道，你这个收奉献，这个其实会给人不小的一个压力。但是为什么在美国教会这样司空见惯的做法，在华人教会却如此的顾忌？基本上没有这样去做的呢？我想无非是我们体贴人的肉体。上周五我们有一个上周五了，一个肢体教会的一个姐妹来做了一个关于基督教理财的一个分享。上周翰林的讲道也提到，那这个姐妹提到，她说圣经里面有2000多处的经文是和金钱有关的。所以如果圣经中有这么多的这关于金钱、关于奉献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谈这个钱的问题呢？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那使徒保罗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长老，当他离开的时候跟他们道别的时候，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这十一奉献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他怎么没人回答啊？十一奉献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照着做，我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我们要好好省察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有人说，这个十一奉献是一个人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晴雨表。我觉得这话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个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光景的，你要看他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爱神，你看看他的十一奉献，你大概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今天我们教会在教导上一个很有一点一个片面的比较一个不足的一个地方，就我们太多的我们去强调神爱我们，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个是没有错，但是神是太爱我们， 但是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敬畏他。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强调这个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基督徒人，经常仍像一个属灵的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只知道到天父面前来索取爱。神啊，你要是真的爱我，你就给我成就这个。神啊，你要是真的爱我，你就把这个把那个赐给我。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向神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求神来赐福给我们。那我们可曾想过，神给我们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连这个要灭亡的索多玛王，大家都知道知恩图报。那我们这些我们基督徒，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我们觉悟来世的这个全能，我们有永恒的这个盼望，我们怎么能够对神就这么吝啬？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一次一次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当我们甚至我们被神的爱感动的，甚至会落泪，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我们在金钱奉献上我们就做不到这种侍奉呢？那是圣灵没有感动我们吗？那还是我们一次一次的来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在旧约在十诫里面有一诫是孝敬父母。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保罗说这个孝敬父母这个诫命，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什么叫带着应许的诫命？这个诫命就诫命命令 commandment， 这个是你要遵守的呀，你不遵守的是吧，你是要受到惩罚的，我们都知道呀。我们读旧约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呀，你这个神的诫命你不守的话呀，神要惩罚的。这是一般的诫命，那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呀，如果我们照着去行的话，神会特别的赐福给我，因为神的应许在那儿。所以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说我们如果孝敬父母，那神会特别的赐福给我们。这个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也不过的观念了。我们中国人是以孝道，以孝为先的，这个不孝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个我们都知道呀。所以孝敬父母的人好像会更蒙福。其实这是人世间的普遍一个规律了，可以说呀。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呀？因为有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呀，他会做这样这个奖赏或者报应的事情。如果我们孝敬父母，那神会更多的赐福给我们。所以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你可能会问，那有没有第二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有没有第二条带着应许诫命？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第二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但是有人根据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经文啊，有人认为这个第二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十一奉献，因为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然后这个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我想每一次讲到奉献都会提到这个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旧约的最后一本书。三章十节这里这样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有人认为这是第二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说如果我们能够持守神这个诫命，如果我们把当给的给神，神会加倍的赐福给我们，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我们，甚至我们无处可容，你躲都躲不到的。当神赐福的时候，你想躲你都躲不到，躲不掉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真的是天天向神来求这个求这个，要这个要那个，好像神很多时候好像神的回应蛮迟的，没有有的时候神好像不是经常会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当然这有很多的原因呀，我们有很多的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的原因，神为什么没有回应我们，或者是神为什么延迟回应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神没有迟迟没有给我们祝福，神迟迟没有回应我们的祈求，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呢？弟兄姐妹们，我以前也经常说过，这个你说圣经里面上帝的应许，那除了跟救恩有关的，就说我们得救有关的这个应许之外，这个应许这是无条件的应许。圣经里面上帝的应许，很多的应许除了跟救恩以外的很多的应许，它是有条件的应许。这个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什么叫有条件的应许？ conditional 的。就说就当我们做了我们要做的，那神才会做他要做的。就只有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只有当我们顺服，所以只有我们把神当作神，把他当作主，那把他真的当作这个宇宙的大君王，我们完完全全来顺服他，那他才会 fulfill， 他才会实现他的应许。这是叫有条件的应许。所以上帝没有义务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再说一遍，上帝没有义务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学习顺服，我们如果不学习委身，神没有这个义务来进一步来赐福给我们。说心里话，上帝没有管教可能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其实可以说不是上帝没有管教呀，其实神不赐福可以说就已经是管教了。就不要认为只有像乌西亚那样被神击打才是神的管教，如果到那种程度已经很太晚。所以有人呀，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这个经文呀，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第二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十一奉献。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呀。但是你如果再往前看两节，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这个好像不是很多人会提到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看一下，你要圣经的话，你翻到马拉基书三章八节。马拉基书三章八节是这样说的：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十分之一，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神的，是神的东西，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各个方面，这个标准都是比旧约还高的，更高的。所以如果在旧约里面是十一奉献，真的可以说在新约里面可以说这个十一是个底线 bottom line， 而不是上限。当然所有的都是神的，这一切都是神的， 圣经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一切都是神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是神所赐的，没有什么不是上帝的。但是上帝他特别的分别出来一些的这个我们的一部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这个财富，他要特特的分别出来来为他所用，这个就是所谓的分别为圣。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奉献上，如果我们还和神讨价还价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期望神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十一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都不是小孩子，我们很多都是信主这么多年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徒徒的从神那来领受恩典，而没有一个知恩图报的心。我们不能只是懂得伸手去要，而不知道放手去给。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如果有在一直在奉献上还有挣扎，或者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做过十一奉献，那我希望从今天起你好好来为自己这个奉献来向神来祷告，来向神来祈求，来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来赐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爱心，赐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顺服，来赐给我们更大的这个委身。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神，我们谢谢你真的爱我们，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恩，神，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主啊，我们真的是多少次我们来见证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神，我们真是也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我们请你圣灵来感动我们。神，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知足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知恩图报的心，神，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主，让我们能够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主我们来更好的来遵守你的道，我们更好的主来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主，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请你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